我很高兴回来看到大家，我有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。那么看到大家呢，这些面孔，就想到特别看到今天好多人来聚会呢，我真的很感恩。昨天我还在梦中看到好多人在这里聚会，果然是这么多人聚会。那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求主你跟我们说话，让仆人在这里将你的话传得清楚，求圣灵在这里运行，让我们从你的话里头得着你的教训，从你的话里头得我们心灵的喂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以赛亚书呢，总共有66章，只有这一章半，刚刚读的63章的15节，一直到第64章一整章，是以赛亚向神祷告。当然，如果祷告的话，还有第6章里头还有2句：“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”其他的内容。64章多的内容，大都是透过以赛亚说话，神透过他说话，有时候就让先知用第一人称说：“看啊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我必在沙漠开江河，在旷野开道路。”有时候又会透过先知说完一大段话之后呢：“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说的。”那都是传话，只有这一段话是祷告，是以赛亚向神祷告。如果不留心读呢，我们很容易以为也是在说预言，要很留心读才发现原来他在向神祷告。这个祷告里头呢，他不断的提我们，提了多少次呢？最少我数了25次啊。那祷告的内容呢，有认罪，还有代求，求垂顾百姓。他认罪也不光认百姓的罪，他认同自己也是罪人的一群来认罪。还有他的祷文里头最后的几节呢，就提到圣殿被毁，圣城被毁，圣地变为荒凉。如果按照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圣殿被毁，圣地被荒废呢，那是在以赛亚身后100年之后才发生的事。不光发生一次，还发生2次。另外一次是以赛亚身后700年才发生。那所以呢，这一篇的经文呢，就有一些纯理性的，只是看认为我们今天要理性通得过才接受的，就认为这个书卷呢，这一段经文呢，是有人冒以赛亚的名来写的，放在以赛亚书，这个人呢一定是亡国了之后才写的。但是这些研究圣经的人呢，他只是用他的主观的臆测。那我们同样研究圣经，但是我们相信神会预告百姓的灾难的，因为整本圣经里头旧约很多都是预言的。那我们相信神预言，不光是在这一段64章里头讲到圣殿被毁，你看第4章、第5章前面早期的都一直预言将来的被毁，也不光是以赛亚先知，还有其他的，还有律法书，更早的律法书都预言圣地要被毁荒废。按照这些书卷的理解，我们相信以赛亚是在说祷告的时候，他已经看到将来要发生的情况来祷告。 那以赛亚的祷告呢，又不像一般的，一开口就让人知道，父啊，耶和华啊，主啊，需要你留心读，而且要借连去留心细节，才看到他在已经开口祷告了，求主垂顾他的百姓，要到什么时候才称呼神呢？要到中段八九十二才重复称呼耶和华的名。那我们就发现，以赛亚去一边在发预言的时候，当中就夹着这一段的祷告。那我们就看他前后文，前文63:1-14是我们没读出来的，那是他先看到神穿了染血的衣服，朱红的衣服来，要有很多人死亡的。那以赛亚看到这个景象，他同时又想起神的慈爱，就想到神过去慈爱怎么对待以色列民，所以当他们呼喊的时候，拯救的时候，神就出手按着慈爱来相救。那我们就想到这段祷文是因为他看到神的审判要来，百姓呼喊，神就出手相救，所以他就为我们来祷告了。那我们今天就从这段的祷文，我们就要了解他祷告说的我们是谁，他代表我们求些什么呢，他为什么需要这样求，他这样代求对我们教会有什么重要。他祷告的我们，亚伯拉罕虽不认识我们，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，你却是我们的父，耶和华，耶和华啊，你是我们的父，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。想想看，他代表了我们，亚伯拉罕不认识他们，以色列不承认我们。那以赛亚和他的同胞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都是以色列的后裔，以色列就是雅各了，怎么会不认识他们，不认他们呢？他提这两个名字都是信心的列祖啊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他们都是信心的人，对神敬畏的人。那我们对推敲这样解释，亚伯拉罕都不认识他们，以色列都不认他们，是因为这些后代完全没有敬畏神的心啊。随后的经文也帮助我们这样确定，我们心里刚硬，不敬畏你，63:17，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，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，那是63:19。你曾发怒，我们人犯罪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，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，无人奋力抓住你。这是64:5-7说的。那这样的描述我们，那就让我们更确定啦，那些人是口里称神是父啊父啊的，可是就像没神一样，他们被管教了，被列邦管教了，你需要是神发怒，可是他们又若无其事，他们像枯叶，那枯叶就是风一吹，吹它就倒了。他们也做一些好行为，那按照 以赛亚前面的记录一到五章，他们会出席崇拜活动，献祭牛羊，那还有时候严肃会，那我估计今天的培灵会啊，那就差不多了。可是随着犯罪的潮流，社会怎么犯罪，他们在最终无能为力。那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呢，那就帮我们对当时的我们有很生动的描述。那以赛亚的年代呢，亚述国曾经兴起过，但是也衰落了。因为亚述国的衰落呢，犹大国就得了好几十年的安定。以赛亚晚年的时候发展起经济来了，繁荣起来了。以赛亚时代女同胞使用的呢，还有什么描述呢？在第三章21到24节，他说有手镯、法网、月牙圈、华冠、脚穿戴在脚上的戒指、香盒、外套、手巾、云肩，还有云肩呢，还有荷包，原来那个时候已经买包包了。当代的美女走路起来就像模特儿的风采，就说她小步徐行，脚下叮当，哇，不简单。当代的社会富强啊，国库满了金银，还有军力强大，他们的地满了马匹，车辆也无数，车辆无数。你想看今天我们厉害国也是车辆无数。当代的社会富足强盛，粮食人才储备，说起国家他们感到无限的自豪自傲。这是第二章里头说了很多次他们的光豪高傲狂傲，连国君西西家虚荣心爆棚，还邀请了巴比伦的使者来参观自己的宝库，所以才招惹了外国的野心。当代的我们为物质繁荣骄傲，可是他们看重的是眼前拥有的东西，看不到国内整个国家面对的不公义不公平。当时的国家怎么不公平不公义呢？以赛亚书也说了好清楚，那些有钱的买地就地连地，房连房。哎，我不知道国内情况不一样咯，但是我知道香港就这样，所以房价只有没有最高，只有更高。现在呢，我们就相信有没有最低，可能会更低。这个世界啊，都是看眼前。可是除了这个有钱的钱地连地房连房，还有负责的官员受受贿赂，闭眼不看公义，颠倒是非黑白，诈骗钱财，当官的就是贼，做了贼就能当官。以赛亚说的我们是口称我们的神啊，我们的父啊，还做敬拜的活动。你知道以赛亚说这样的话在当代他真的没有好报哎。按照犹太人的历史，西西家的儿子就看不惯这个老头老是说这样的负面的话，所以就用锯把他锯死了。那是很可怜的，在当代做先知找苦吃。可是他不能不讲，他预知当时我们的结局。当时人眼中看到的是物质繁荣， 可是以赛亚看到的不是物质繁荣，他看到是人心没有力量，人心的刚硬，人没有热心，爱神的热心，没有人奋力抓住神，没有人祷告神。而且他看得更远，他看到圣殿、圣地、圣城通通被焚烧被毁，他看得好远啊。那不妨想看我们今天听这些，那是过去的事，关我什么事儿？而且圣殿圣地，如果设身处地去想，你是先知，你有这个恩赐，常常在梦里头看到一些事，一个月之后发生必然是跟我梦一样的，一年之后发生的事跟我梦里头一样的，十年之后发生的事跟我梦里头一样的，你有这样恩赐。好，你看到的是上海被火焚烧，上海变成废城，不要说上海，说香港吧，那你就没有那么痛吧。香港，香港变成小渔港，以前是繁华都变成荒废，而且你看到你留给自己后代的房子都被铲平，又看到自己的子孙被外国拿去当奴隶，你看到这种情况，你心里焦心不焦心？你想不想迫切的祷告？我相信以赛亚的祷告是这样的心情，他看到好远，人看到繁荣安定，他看到的是将来的悲情，他求神垂顾他的百姓，垂顾百姓。垂顾这个词说了两次，63章15节、64章第9节，他求垂顾不空泛的，具有内容的。我们有时候在这里祷告，求主保守，保守谁？那保守什么呢？又不说啊，就保守啊，求主保守这个，保守那个，保守完保守什么呢？说不出来。可是以赛亚说求主垂顾，具体的内容15节，说63章15节，求你从天上垂顾，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。17节，求你为你的仆人，为你的产业支派缘故转回来，求主转回。第9节，64章第9节，求你不要大发愤怒，永远记住我们的罪孽。以赛亚他的爱国情怀比我们的爱国情怀更大更深，他为谁祷告呢？为了我们，那个我们是那些常常背逆的同胞。40年前呢，海外许多华人的基督徒呢，常常开祷告会，为中国来祷告。我在40年前信主呢，就已经常常参加为中国的祷告会，所以很快又参加广播电台，更理解好多人就为中国的福音来能够进到中国里头，有很多同胞认识主，所以有些人把很多的养老金送到福音电台，有好多专业的人才呢默默地回国效法基督去服侍。只是近代中国都厉害的了，教堂建得一个比一个大，一堂的聚会做5000、6000、7000人，还分几堂聚会。那有些在参加国内的聚会之后出来，看到我们这个福音堂
哦，才100多个、啊，
那就想到我们好可怜哦。那我们今天也很少人在为中国祷告，这很特别。海外华人，我们今天这十年来很少人在提为中国来。可是以赛亚他当时就为他的国家来祷告，他是不是比我们爱国情深更大，情怀更大？以赛亚知道百姓的心硬，也是犯罪的惯犯，那么可恶，是因为神离开了他们，他凭什么还向神转回，求他转回来，求主来看顾，还凭什么还要神来回来转回看？留心以赛亚对神的称呼，他祷告里头说了三次，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，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，你是我们的父耶和华。又在说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，都已经犯罪的透顶烂透了，他还说你仍是我们的父，他的脸皮也够厚的。你要知道旧约圣经写诗歌的写预言的都没称耶和华是父，你读诗篇150篇诗篇里头没有一篇称神是父的，你再读所罗门的祷告没称神是父的，只有以赛亚称神是父。这样的称呼呢，我们今天都普遍称神是父，这个称呼是等到主耶稣他教门徒祷告之后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那以后的门徒才叫神是父。所以新约呢就有200多次的记录，新约都是说神是父。那以赛亚是说的话是超时代的，他能够看到神父的属性，所以说你今天仍然是我们的父。做父亲的属性是这样的，会为悖逆的儿子生气，会因为管教无效，好吧，你就你行你素吧。但是做父亲的呢，不会不想念悖逆的儿子，虽然生气你不会不想念，也不会不盼着他能够走回头路。又是当儿子落在大灾的时候，他呼喊救命，没有做父亲的说关我什么事，都会想尽办法卖掉老命都会 出面。这是为父的心肠，以赛亚就明白神的父性，所以他就称神为父。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常常口里称神为父，可是我们不认识他的父性，不信他有这样的父性。你要知道我们都是人，我们会有跌倒的时候，人犯罪之后呢，往往都不敢到神面前认罪，因为我们里头也有意识，神是公义的，他不会接受犯罪的。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开口向神在祷告，特别是那些常常平常为人就是包青天一样的，都是很公义的，觉得自己很有原则的， 信心很强的，认为自己不会跌倒的。他们跌倒之后更难接受自己，甚至宁愿自杀都不愿意回到父那里去，就像犹大一样，犹大就觉得很羞愧了，结果他自杀。那彼得呢也羞愧，可是他哭完之后还是会找，想找耶稣，所以不一样的心情。以赛亚认识神是父，他的祷告最后一句64章12节，耶和华有这些事，这些事是什么事呢？圣殿、圣城、圣地被毁，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？你人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？他理解父神的属性，所以他会这样求，他喊父啊转回来啊，看我们啊，看我们，不要让我们继续信应下去啊。好，第二个祷告在64章1到4节，他求的是愿神裂天而降，叫山震动，如火烧干柴，如火烧开水，叫敌人知道和列国知道耶和华的名发颤。以赛亚求求什么呀？他在求惊天动地大神迹，惊心动魄的大神迹，要叫敌对基督的和不认识神的列国能够知道神的可畏。回顾使徒行传一直到教会历史，裂天而降有没有试过呢？啊，有几次，只不过是没有全部的山都震动，但是曾有地震动的。裂天而降的其中一个是主耶稣洗礼的时候，圣灵就从天降下住在耶稣的身上，那耶稣的工作呢就叫许多人，包括当时的到犹大地的希腊人都知道以神的名当敬畏。主耶稣的工作震动那个时代，那更重要的是他的门徒在五旬节，在第一次耶稣升天之后的五旬节，圣灵又从天降下来，叫那些祷告的门徒得到圣灵的充满，他们有恩赐了，有口才了，有能力了，就好像火烧干柴，火烧开水，你知道那股沸腾。短短100年间，福音能够从耶路撒冷到欧洲啊，到北非啊，甚至有人传说已经到了印度。短短100年，那是里头要很热很沸腾才能做得到，而且当时捣乱天下，因为当时的天下到处都是拜偶像的人，可是基督信仰的门徒一到，很多地方那个卖偶像的那店铺要关门了，要破产了，所以是捣乱天下的信仰。那一定是有很热心的弟兄姐妹才能够做得到这个事儿。好，以赛亚之求，从你裂天而降了。那我们相信主再来的日子，他真的要完全来临的时候，那一定是裂天而降，而且众山岭了都会颤抖，很多掌权的都会躲到山洞里头去避难。我们也等候这个日子，不过我们在等候这个日子来之前，我们还是等候，希望他再把圣灵裂天而降，就好像降给在过去2000年常常把圣灵赐下来复兴教会的那个裂天而降。我们今天需要这个裂天而降。200多年前、300年前的英国，还有 当时还没成为美国的北美洲，神的灵来到人间，就产生复兴。很多教会里头的，一出生就洗礼，蒙查查的做基督徒的，可是就因为圣灵来临，他们就看到自己的罪恶，自己的罪恶，好痛苦，为自己的罪恶难过。在痛苦完之后，他有没有很大的喜乐？就看到家人之间的关系能够恢复过来。所以英国能够本来从一个回腿不振的国家，很多人都是以酗酒过日子，赌博过日子，就因为那次的复兴，全国上下很多教会复兴，他们就成为强有力的国家。那到18世纪末，英国成为有海水道的地方就有英国国旗的国家，一个小国而已，一个复兴产生了那么大的威力。那美洲也是如此，那个当时有一个 Jonathan Edward， 那还有很连串的其他的传道人，他们传福音就是很简单传福音，可是神的灵来临，很多人就同样的悔改，那也同样让美洲很多不同的民族因为福音的缘故团结起来，有共同的信仰，那以后就他们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。复兴啊，我们需要有这种的复兴，裂天而降神的灵的复兴，为教会求，其实有很多很深度的内容去求。可是呢，我就发现教会很多拜祷的内容呢，有时候我就有点叹气。我今天呢，我听真牧师祷告，我也很感谢主，真牧师为国家来祷告，我很开心。你要知道教会你祷告的事项，我留心有些教会，特别是白人教会，他们的代祷事项，我读过这样的祷告事项，一个月有一份代祷事项的，有几十项要祷告的事的，而且是一个英语的总会来发出来，让每个教会来祷告。我读那些内容，为某个教会的牧师，他放假旅游，求主给他一家享受愉快的假期。某个教会办夏令营，求主给他们享受有趣的时间 fun time。 教会里头某某人有癌症初步检查，求主医治，20、30、40项的那个祷告内容都是这些芝麻绿豆的事。去旅游当然是有趣啦，还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享受有趣时间，分摊他们自己，你没分摊，自己搞分的东西出来。为什么祷告这些呢？为什么祷告老师说，哎，我那个癌症，膀胱癌，那个是肝癌，那个一样，哎，如果是这样祷告，那就会几十个都是癌症的，那你每个祷告，祷告事项是你个人的祷告需要求，你熟悉的人要祷告求，而且要有恩赐的人为他们代求。但是我们众信徒们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祷告，整个教会有很多事情是为我们的神的名，为了教会的生命力量，我们需要为这些求。教会怎么能够没有认罪的祷告呢？你要知道今天的教会接二连三的有教牧领导犯奸淫的事，金钱出丑闻的事， 教会好多失去了福音的动力，也失去了做先知的功能，失去了甄别社会罪恶的那个能力啊，胆量啊，都没了。相反，教会竟然不会为支持不支持同性恋婚姻来分裂。最近认识一个教会，就是又分裂一批人出来，都是华人教会，还为支持不支持同性恋婚姻来分裂。洋人教会我们当然很心痛，但是华人教会叫我们更心痛。而且曾经呢，三年前还为了 COVID 要不要停止聚会来分裂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们知道这个事儿？那就是教会里头的败坏、软弱、犯罪跌倒，干嘛这种事会分裂？教会没有承认自己的罪恶，那很难复兴。还有，教会有没有为国家来祷告？你要知道，加拿大的立法越来越叫你摇头叹息，心里悲哀。反立法就反映出今天的人心是怎么样的人心。先是修改婚姻法，将婚姻男女的定义修改了，再来是在学校的教科课程里头，让小朋友以不同的性别站在对方的性别去尝受感受那个性别不同，要学习怎么去接受那些不同性别。小小幼稚园就开始应让他们学，小学就开始学，而且还想立法不容许家长干涉那个小朋友他想自己改变性别。那当然很多人起来反对，那孩子还是自己要教育的。那又立法设立安全的注射站呢，用纳税人的钱提供安全的环境和免费的针筒，让吸毒的可以合法的带领毒带一些毒品进去公开自己注射，还有人保护，还容许人在家里头自己种适量的大麻。这就说明了人心很刚硬，可是教会的代祷事项里头，特别是从总会发出来的，没有为这个呼吁，没有一项去求主不要大发怒气，没有一项去求主转回，从天烈降降下大神机，叫儿女的灵魂苏醒，叫儿女扎心，叫教会圣洁，叫这个不信的世界不要轻慢神。没有，没有。以赛亚他知道百姓的刚硬，那是神离开我们才会这样。他知道神是父，所以他敢赖皮，还是到父神面前去求。求他的名，抓住他，抓住他，主啊，你不要离开。我们今天需要紧紧抓住神，不要以为礼拜天你早上来祷告8:45，你祷告了9:15，那就算祷告，那只是给大家一次开开口的机会。你平常的生活，你要抓住神，你的花时间祷告就不能只是在哦，每个礼拜天半个小时我都去祷告的，不能只是这样。其他时间呢，你干嘛？你要知道，今天社会很多不公义、不公平，很多时候我们是随流啊，随流，都大家这样做了，我们看不到，我们只看到利益，眼前的利益。你要知道，今天为什么有些人越有钱的会越有钱，越没钱的会越没钱？ 你知道吗？这个社会是，你有房子，我有一个，我再两个，这两个不够，再三个，三个不够，四个，你一定会越来越有。社会正义，你看现在台湾在争取居住正义，在大陆没有人提这个事，香港没有人提这个事，可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很灵敏很清醒，要那么多钱才干嘛？我要那个钱，我就要主用的，给主用的。那好，那你就会想到公平、公义，抓住神了。因为这个大流是这样的吹着我们的，你根本是身不由己，就好像枯叶一样，风去吹，那边就去那边；风一吹那边，你就跟着那边走。抓住神。就像雅各，他摔跤跟神摔跤，他以为自己力大，腿力大，神就摸他大腿筋，让他一条腿就没力了。可是他已经输了，他输了之后还是紧紧抱住神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不让你走，神就怜恤他，就让这个不肯放他走的，就让他得着祝福。我们求天父恩待我们，懂得我们今天的光景，认识我们是谁，我们自己是谁，我们认识神的父性，父性，他是父。在你觉得身不由己、好难受的时候，都被这个潮流带着走，又脱不来。抓住神，他让你看到他裂天而降，让你看到他来叫你心里头如同开水一样烧热起来。我求主恩待，我们祷告。天父啊，你实在祝福福音堂，你让祝福福音堂有忠心的同工在这里牧养，你让福音堂有爱你的弟兄姐妹愿意为了福音摆上自己。求天父你在加利，让你的众儿女常常在你面前祷告，特别是有身不由己被这个社会潮流带着走的，主啊，你帮助你的儿女，他们想回到你那里，你就回转，主啊，你回转看他们，临到他们，让他们体会你同在的祝福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